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今天呢从新州州长的这个职位变动说起哈，新州长、旧州长、好州长还是坏州长哈。那说到在昨天的时候，新州自由党内部会议投票选出了多米尼克佩洛提是担任新州自由党的新党魁哈，那他也是从而继任了第46任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佩洛提今年39岁哈，是一位80后，他也成为新州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那我们也反观哈，在上周哈，因为被反腐调查而辞职的前州长啊，这个格拉迪斯·贝瑞吉克连，那她也是我们新州历史上首位民选的女州长。任职期间呢，她的这个经济管理啊，还有新冠疾控的措施呢，是收获了民间两极的评价。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要讨论的话题哈，就跟这两位新旧领导人有关系。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稍后呢会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节目。那前面我们这儿是不是是呢依然给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背景资料呢？
那首先是在上周五的时候呢，那新州的当时的时任州长哈，我们说格拉迪斯·贝瑞吉克连是宣布辞职。那么此前呢，这个独立反腐调查委员会，我们说的 ICAC 呢，是透露正在对他进行一个调查。那相关调查呢，是于2012至2018年哈，贝瑞吉克连向几个社区组织发放拨款的时候呢，是否违反了公众信任有关。
那么这个委员会会在10月份，就这个月的晚些时候，举行公开听证会，调查贝瑞吉克连和前新州南部哈瓦嘎瓦嘎地区的议员达里尔马奎尔发生私人关系时哈，他们的公共职责与私人利益之间是不是存在冲突。
贝瑞吉克连在上周五的辞职新闻发布会上就说呢，我辞去州长职务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哈，他说的是目前还是新冠疫情当前，但是呢这已经完全不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了，因为呢 ICAC 选择在新州历史上最具挑战性的几州呢来采取这一行动，那这也是 ICAC 的特权，那他们在发表声明之后呢，我没有选择，那我唯一的遗憾呢，就是不能够完成让新州人民在新冠疫情期间过渡到自由生活的工作。
贝瑞吉克连就说呢，一旦自由党能够选出新的领导人，他就会立即辞职，还会辞去议会的职务。其实在去年2020年10月份的时候，一年前哈，贝瑞吉克连就承认自己从2015年起呢，就和达里尔马奎尔处于一种两人是恋人之间的关系。到2020年的8月份呢，两个人才分手的。
来说一下这个马奎尔是谁哈？他曾经担任新州瓦嘎瓦嘎选区的议员哈，有近20年时间。那后来呢，因为在接受 ICAC 调查时承认啊，他在一项与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达成的交易中呢，收受了费用，那之后呢，他于2018年辞职。那贝瑞吉克连呢，此前表示哈，在这一地产交易丑闻爆发之后呢，他要求马奎尔要退出自由党及退出政坛，但他自己却依然保持啊与他保持着恋人的关系。
就这条消息在去年是引爆了新南威尔士州的政坛，当时呢，贝瑞吉克连遭到了严厉的质问，他当时被说自己呢是在私人生活当中搞砸了，但是拒绝辞去州长的职务。那么反腐调查会上也证实，他从2015年以来呢，一直和达里尔马奎尔哈，就这位瓦嘎瓦嘎的议员呢，是处于恋情关系当中，直到几个月之前呢才刚刚分手。
那说到这个，具体看一下这个马奎尔的丑闻是什么哈，都说很多都是说这是一位被前男友耽误了的州长。那马奎尔呢，先介绍一下，是出生 生在新州西南部的黑选区哈，曾经是在哇嘎哇嘎的 Harvey Norman 商店工作，然后呢是于1999年参政哈，大部分时间呢都是作为后排议员，并且呢也积极参加所在选区的社区活动。那马奎尔担任过的最重要的职位呢，是2011年到2014年担任时任新州州长啊、巴利奥法雷尔，大家知道就是曾经因为收受红酒而被迫下台的那个前新州州长哈，他是当时是任奥法雷尔政府的新州自由党党鞭。但是呢他在反腐调查过程中呢受到过最多的审查，就是他的新州议会的亚太友谊小组的主席职务。那这一调查呢目前甚至仍然还在进行当中。
那么从反贪委调查到的一个情况是了解到呢，马奎尔曾经多次访问中国和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国家，而且经常会带着他在哇嘎哇嘎地区的工作人员和朋友呢一块儿去。有不少的这个证人就告诉调查组，这些人呢支付了飞往中国的飞机票用，但其他的费用呢是别人来承担的，还包括他们之所以去呢是因为想建立潜在的业务关系。
那据悉呢他的南太之行呢涉及是为一个中国企业集团与当地政府建立联系，有时呢也会签署谅解备忘录哈，而这个马奎尔呢也因组织了这些活动而获得了一些现金的费用。调查组也获悉呢马奎尔还在说服几位 Riverina 的商人哈参加一个叫 Cash for Visa 哈现金换签证哈这个很赤裸裸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那根据这些计划呢，这些商人是雇佣一批从来不用露面上班的中国公民来达到哈他们比如说好像有一个在澳大利亚运营一个 business 的一个假象，从而呢申请移民。
有几个证人提供的证据就说呢，这些中国公民的家人将向移民代理人叫王美琪，这是个英裔哈，英文名字叫 Maggie Wong， 就支付了一大笔钱。这 Maggie Wong 呢就安排签证，而且付钱给马奎尔和这些商人。
那说到在这个，虽然说马奎尔是因为受到调查之后辞职了哈，但是呢前面州长也承认在辞职之后他两人继续保持着密切的情人关系哈，这个但是呢也通过新闻上看到一些曝光出来的电话通信记录哈，在一些具有争议的协议达成之后呢，像马奎尔个人呢也向这个就是贝瑞西克联也在信息当中和或者电话沟通当中呢透露了此事哈，那贝瑞西克联也对他是表示了祝贺哈，所以说他对于这些事情到底是不是完全不知情哈，据他自己所声称的也仍然在调查当中。好，看一下这个民间的反应哈，这个贝瑞西克联宣布辞职之后呢，这个支持者在这个 Change.org 网站上发起请愿。 Change.org 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哈，就是说特别是民间万人大请愿的时候，这是一个全球都在使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平台，就要求哈贝瑞基克联要留任。请愿发出后刚刚2000哈就已经达到了6万多人的签名支持。
报道说呢，贝瑞基克联的支持者在 change.org 哈，我们叫 org 上面就发起了近30个请愿，呼吁让他呢继续担任新州州长，或者说是呢留在新州的议会。这个 change.org 还表示说呢，一位即将离任的政党领导人能够得到如此高的支持率，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罕见的。
其中一项请愿就写到哈，贝瑞基克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领导人，他对疫情的处理以及过去近20个月带领着我们度过难关，让我呢身为一个澳大利亚人而感到自豪。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请愿下方的一些评论哈，有不少这个呼吁者，这个支持者都呼吁贝瑞基克联留任，而且谴责反腐调查委员会的调查。那么上个周六的时候，有不少贝瑞基克联的支持者都去了他的选区办公室，还有包括在家门口摆放了鲜花、气球，还有卡片。
在电视新闻上也看到过，甚至还有人那个指出来说，贝瑞基克联是他见过的最好的新州州长，甚至是在澳大利亚见过的最好的政界人士哈，甚至都说这个打个标语就是 Premiers for Prime Minister 哈，这个总理这位州长是可以当总理的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来聊一聊哈，在这个疾控期间您如何来评价贝瑞基克联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领导力，特别是现在啊，虽然说下周一就要按计划解禁了哈，新州疫情也是正在那个就是相比来说已经有些好转，但是目前的话这个政局的动荡会不会给疾控造成不利影响哈，毕竟因为新的领导人上台的话，新的领导班子哈可能会造成一些不便。那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 1-800-799-7993来参与节目哈，表达您的观点。好，那我们的发言规则呢，依然是8:50之前，原则上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8:50之后每人2分钟的发言时间哈，请合理利用自己的发言，不对他人的发言内容呢进行过多的评论。好，那我们今天先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嗯，您好。
我想改变一下，稍微我对您刚才所说的东西有一点不一样啊。
嗯，
就是说啊，您刚才说的他是一个民选的州长，很抱歉，我认为这里不存在民选的州长，只存在民选的政党，因为他做州长不是民选的，而是党派之中推选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应该correct 一下。另外就是说，来到澳洲30多年，我发觉从一开始过来我就发觉几样东西呢，它和我们大陆是不一样的。其他东西我就不谈，先谈第一件东西，就一件东西，那就是在澳大利亚有一种所谓的 lobby group，
游说团体，就是游说团体。
对，我也觉得对游说团体，我就觉得很奇怪，到现在为止我也想不通，难道一个国家的政策通过利益啊，通过游说就能达到？这还算什么政策？那么还叫哪来的以法治国呢？那不是以人治国吗？也就是说，只要利益集团付足够的费用，他可以通过一批人进行游说，然后达到一个政改变政策的目的。我觉得这个，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并不是作为一个体制下的一个优点，我认为是一个缺点，因为政治是可以操纵的，是可以买卖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任何一个体制下，就像我过去所说的，腐败在任何一个体制下都能生存，不管是共产主义体制也好，资本主义体制也好，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都有，只不过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澳大利亚，有很多的腐败被合法化了，被合法化了，所以它存在就是说，也就是说不那么显性出来。那么啊、这个州长，因为这是你们，我是墨尔本的，这是你们啊，就是说是州长，我不能做太多评，但是我相信，他那个前男友，也就是刚刚分手没多久，好像去年刚分手对吧？
嗯，去年
这样的啊，好像记得，那就是说，他从1918年到现在，他已经他出事了以后这么长时间，他们还是保持这种关系。您说他没有关系啊？他不知道这个告诉谁都不会相信的，他肯定是知道的，对不对？而且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他宣布辞职，其实也就是说压力太大了，他没法解释，也就换句话说，用我们老百姓说一下比较粗俗的话，他屁股没有擦干净，对吧？他肯定是脏了，那么所以他才辞职，不然的话他辞什么职呢？对吧？这是一个我想说的。第二个我们想说的就是关于他在疫情中的过程中，您刚才提出会不会改变，我觉得不会改变。为什么？我并没觉得这个州长有什么过人之处。至于什么那个投票选制，就那个6万7名这种东西，您我都知道，对不对？华为公主被释放啊，被放出来，就中央新闻台的一个新闻就得到了4亿人的点赞，4亿人点赞呢、啊，还有很多人不点赞呢、啊，对不对？还有很多人光看的，对不对？你想想看，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澳大利亚新闻谈了吗？世界可关注了吗？所以这种东西呢，我们暂时不谈。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说他肯定是有人会帮他了，会得到签名的。这个东西我不能，我就说，如果我不在你们新州，我只是说，如果新州哪一位州长，我到现在为止我看到所有新闻，只是说他好，但是有谁能够1、2、3写出来，他作为一个州长，他的政绩在哪里，他做了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在这里墨尔本，我也和很多老外在谈论，他们说啊，墨尔本因为墨尔本发生很多事情嘛，就是那个游行啊，等弄得很乱，他就说啊，我们的那个 Daniel Andrews 应该下头了，你看 New South Wales， 我就跟他们说得很清楚，这只是因为来源的结构不一样，就是说墨尔本现在人数大爆发。和悉尼现在双方到地下了，没有什么可比性。为什么？每个地区它的人员结构不一样，它来源的结构不一样。我们要看的说，悉尼做了什么东西是比墨尔本好的，或者墨尔本做了什么地方没有不如悉尼的？你有具体政策出来吗？没有，大家都是一样。作为一个州长，如果你觉得你作为州长你的执政力强 ，OK， 你在执政之下你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别人没有做，
好的，
你做了，确实达到了使这个经济的恢复的话，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你也就是说1、2、3谈出来，但现在我看到只是光在说啊，这个人怎么样，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就光疫情有多少人感染作为一个条件的话，那美国总统早应该被枪毙十几次了，现在已经70万的美国人死掉了，那美国总统下台了没有？没有下台。
好，谢谢史先生。
好吧，这是我的概念，好吧？就是说，如果谁要说他好或坏，我们要不要光口头说？1、2、3拿出东西来，就是说他执行了什么东西，在他执政期间他执行了什么？他
他比如说排除异己，好，谢谢时间，我们发言时间已到，好，谢谢啊，好，谢谢，好，时间上也提到哈，如果是从纯粹疫情管控的这个效果来看的话，可能呢不是说是特别的全面哈，因为就是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那么同样的政策呢可能会因为当地的情况不同而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啊，关键是看一个横向对比，就是这个新州这边做了哪些其他地方没有做的地方而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哈。
好，那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你们好，你们好，谈这个牛省，不好意思，我也是这个牛省，但是呢，但是我们总还能看到点新闻，同时呢，我们对这新闻的大致还有点相信，因为很简单了，他们这个牛省的省长到底好不好，我特地去翻了一下，他们牛省反对党。 反对党没有提出具体的一些政策的指责，但是呢，对这个新的州长呢带领这个牛省新冠疫情这个努力，他表示了大家的赞同。这是大致一个东西，当然具体的东西你有很多东西可以反对，都是没有没关系。但有的听众说话呢，这真是我也不评论，我总觉得是一派胡言，这个。 省长他说他没有关心过前男友的财物，也并没有受益。但无论如何怎么说，这个独立反腐委员会在10月1号宣布要对什么东西进行调查呢？是不是违反公众的这个信任？是不是知道了这些腐败以后，他没有运用自己的权利，职责进行合理的这个怀疑？这个。 进行要调查。那么，并且在10月18号就要进行第一次听证会，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领导，就应该至于调查出来结果怎么样，我们不去说，就应该辞职了，就应该辞职，因为如果他还在那个位置上站着，可以这样讲，他有巨大的影响力来影响这些调查，包括那些证人啊、证词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出于一个正。 政治道德伦理，他应该辞职。从这两讲，我比较赞同他这种做法，跟我们这个维省的人这个省长呢实在大相径庭。这个维省的省长，只要他一住医院，他只要一生病，只要他不参与一些事情，我们维省的病情就突然上去。只要他从医院一出来，完了以后呢，就把我们什么足球赛呀、什么乱七八糟这东西搞得就是不符合这个防疫的要求。只要他一往那个办公室一坐，他就把我们维省的这个人数。 哗哗哗就弄上去，我们维省的那个德塔病毒就是在他的这个错误的领导指挥下，放出来这么一批东西，结果弄他手下那个卫生部长什么东西去辞职，他竟然厚颜无耻，不做道歉，不做辞职，也没有进行调查。所以从这么方面一对比呢，我觉得虽然牛省的省长辞职了，但是他比我们维省的省长要好。同时呢，在这个防这个病毒和那个疫苗。 同时，我们还不能忘记我们澳大利亚的经济，在这个综合评论平衡之下，我觉得牛省比我们维省做得好。我们维省住市中心的这个两房的这个房价就叫什么 Parliament 什么东西，我是没住那东西，已经掉到了100，已经有过150块钱一周的这种租金，这成何体统？所以我最后的结果就是说，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所有的选民应该从政治上对我们的政治领导人。
有道德的伦理要求，对那些新闻机构呢，应该要他们有质疑的新闻伦理的要求，对我们的医学机构呢，一定要让他们要有严谨仁慈的伦理道德，对社会呢，我们应该主张正义的道德伦理。在这种情况之下来要求我们的政客，这样子呢，我们自己心里会有数，他们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个人观点。好，谢谢赵先生。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插播一段广告哈。期间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9793239来表达一下您的 观点，您如何评价贝瑞吉克连在新冠疾控中展现出来的领导力？您担心政局动荡会给政府疾控造成不利影响吗？时政社会文化经贸，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今天正在行动的话题是好州长坏州长，你眼中的贝瑞吉克连，您如何评价他在新冠疾控中展现的领导力？您担心政局动荡会给政府疾控造成不利影响吗？
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23-3300-7923已经开通，欢迎大家拨打来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好，那下边这一位听众是周先生，上午好，周先生。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你好，请说。我觉得这个贝瑞吉克连州长在疫情之前的时候欢迎程度其实是非常高的，他管理新州政府还是很有魄力和智慧的。 在疫情方面呢，虽然有两次重大的失误，间接造成了两波疫情的爆发，一次是去年放行由感染者的游轮，和今年邦代一开始爆发疫情时决定不封城，但是之后他的管理还是步步为营，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说在疫情管理上我认为是功过各半吧。这次他辞职的事件呢，其实有几个细节非常值得留意。第一个，他果断辞职并且是退出政坛了，但他发言的时候坚称自己道德无瑕疵，而且自己是清廉的。
其实这个跟他的最后的行为上的决定其实是有矛盾的。第二点呢，他辞职的原因是被调查，而不是被判罚有不当行为。第三点呢，就是他辞职以后，原本的副州长也随即辞职，而副州长辞职是没有被调查的原因的，而且他也是退出政坛，所以说让人不得不联想啊，这就是一个政治势力被另一个政治势力给干掉了，利用规则干掉了。 其实澳洲的媒体前几周就已经爆出来这个贝瑞吉克连州长会辞职，并且已经分析出来了准确时间，就是1月23日，明年1月23日。为什么是1月23日呢？因为1月23日这个州长干满了5年，干满5年以后的州长有一系列的福利，终身福利。所以说这样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双赢，就他离职，但是他又拿到了终身福利。但是这件事情突然提前发生，我认为是因为防疫的成果已经即将成熟， 新州的这个数据急剧下降，如果是之后他再下台，其实他的这个名望会更高，让执政党更难处理他下台的这件事情，所以就引发了这次突发的下台。这个是我还有很多其他民众的猜测啊，这个现在媒体并没有去深度的去探究这个事情。我们再反观这个之前的在贝瑞吉克连之前的几任州长， 新州州长，我记得是在Bob Carr之后，没有一个州长 坐满任期或者没有一个州长到最后能够拿到这个5年以后的终身福利。总理我们去观察也是没有一个人能坐满任期，其实民众都看在眼里，澳洲的部分媒体、澳洲的税务部门、澳洲的新州的廉政公署和各级政府议会内部弹劾，已早就被政客利用规则形成了一套组合拳，沦为了澳洲政治斗争的武器，而这种武器呢，它是利用规则产生的， 这一点我觉得反而是更危险。我个人非常担忧的一点呢，就是澳洲政界的官员呢，他无法集中注意力甩开膀子干工作，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治国的安民的长远的目标，而是把自己的主要目标放在我三年四年以后的竞选连任，甚至咱们说这个人间有一个二八定律，把80%的时间花在20%最重要的事情上。 但是在这种体系下呢，我认为澳洲的政客他可能把80%的时间都放在了内部斗争和防止在内部被别人干掉上，这个事情就非常非常的可惜。我就大概分享这些吧，把时间留给其他的。
好的，好的，周先生，就是说您刚刚是提到了哈，就是说您一个人的一个个人的深入的观察和分析哈，其实我们想知道您是在新州吗？
对，我在新州。
您在新州，可不可以谈一下，因为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在这个就是疫情管控的时候有两次的重大的失误哈，但你也提到您的印象当中认为他带领疫情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领导力的。前面也有听众说，那如果要是觉得好或不好，可以给出一些具体的一些政策或者您个人的一些具体感官，但您可不可以谈一下具体的当中的话，给您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政策让您觉得他在这次疫情中的领导力是表现不错的呢？
好的，就举一个例子吧，简单来说，咱们这个新州的疫苗的接种率，其实在第二波疫情爆发之前呢，很多人对疫苗是没有信心的，但是在他这个管理疫苗的过程中，其实疫苗一开始被联邦政府给玩砸了， 啊，这个就是属于大多数人后来不敢打的疫苗，他订货过多，然后想打的疫苗他又订货不足，所以这个疫苗一直是有问题。但所以在这个疫苗的优先权，就是谁先打谁后打啊，哪个地方先打哪个地方后打，包括后来的这个接种渠道开放药房啊，开放其他的，在这些新州的管理，我觉得是走在了其他这个州的前面。而正是因为最后这个疫苗的推广速度，才能够给最后这个解封和给这个疫情下降带来了很大的基础。我觉得就这一个事情就足以显现他在这个事情上，他打这个是控在危机处理的时候他能打中要点。
嗯，好好，谢谢您的评论。好，那我们再继续接听听众的电话。好，那下边一位的话是黄先生，上午好，黄先生。
哎，你好。
你好，请说。嗯。
啊，嗯 ，Gladys， 我不知道他中文名叫什么了。他Gladys。贝瑞吉克林
啊，对，嗯，
对
对对啊，
嗯
啊，我是维省的，但是我一直有看新闻的时候，我发现他呢，Gladys 呢，他其实他讲话的时候的态度啊，其实都很谦虚啊，而且很有礼貌，我是觉得，然后看他的那个对疫情的管控啊，其实有很多因素在里面，导致于新州大爆发，然后现在也压了下来一点点了，未来我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他对于我只是看表面呢、啊、他的那个所处理方处理事情的方式和讲话的态度，我觉得这是他下台其实是因为主要是因为背后的政治的一些斗争而引起的，所以其实有点可惜的，因为我觉得他其实他的政策其实他是他背后的那个政党和他的那个自然的那个团队的那个所处理的事情，所以他虽然是一个代表，但是他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可惜的，我觉得他其实不错的做的，从他的每天发布新闻发布会的态度啊，我其实每天都有看其实还有他一直叫人家去打疫苗啊，虽然有很多的限制，就是不一定买得到疫苗，不一定有很多的东西，但是他为了他的州，其实我看得到他的态度是非常好的。
刚刚前面也有一些维州的听众哈，就是拿贝瑞吉克连跟您维州那边的州长安德鲁斯进行一个比较。那您个人感官呢？您觉得这两位州长在疾控方面的表现孰好孰坏？
我觉得
谁更胜一筹？
对，我比较羡慕荆州的。
嗯，
你看得到维省现在我不知道今天多少了，今天还没出。
对，昨天
是
1763，全国最高纪录。
对，我们封城了这么多，墨本这边封了这么久，比起新州，其实封了多很多次，
200多天。
对，但是我们的人口只有好像只有600多万。但新州那边比这边多嘞，而且我觉得新州那边的控制会比墨本这边好，而且其实我有一点，虽然我自己也是受益的，维省这边一直一封城就派遣，我是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将来我们的税务其实是会其实羊毛出自羊身，
你觉得寅吃卯粮了？
对，不应该这样子做，会把人变得懒惰的，而且就是我觉得这是工党和自由党的分别，工党就是一直要派遣啊，一直要虽然我们是受益者，但是如果在政府的角度，在国家的角度来说，其实对国家没有益处的，一直在派遣啊，对，我觉得荆州会比较好。
好，谢谢黄先生，好，谢谢表达，
谢谢。
黄先生也提到了哈，那可能每个人的执政表现哈，特别是这次贝瑞吉克连的这个下台，可能就是说往外说的话，会有这个党派之间风格的不同，那也可能会有这个党内文化阵营的这样的一个争斗哈，所以会产生我们目前看到的现象。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插播一段广告，期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来聊一聊您眼中的贝瑞吉克连。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好，欢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聊一聊您眼中的贝瑞吉克莲。好，我们继续来接听。
嗯，
好，这一位是李女士，上午好，李女士。
哎，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哦，早上好，李女士。嗯，
我觉得就是，从新州的山火甩锅给总理，到红宝石游轮的感染者下船四处游荡，形成新冠在新州的第一次爆发，再到悉尼 City 的轻轨合同价格加倍。工期延长加倍，新州的鼠患严重泛滥，迟迟不拨灭鼠款，使农民遭受巨大损失。还有那个，就是新州这三个月感染人数达到60000，几百人因感染而死亡。还有网友说，那个州长，就是上台前承诺不变卖国有资产。但是他变卖了从韩国订的火车车厢，与站台不匹配，以致造成浪费，无法使用等等。我不知道这些是功还是过，反正我觉得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女人做到这一步也不容易，也不简单。但是呢，有的人说她辛苦，但是我没有看到，就是说她慰问过前线不堪重负的医护，也没有去看过因政策失误导致的大量新冠感染者。还有就说有的人说他压力大，那你自己做正一点，联储不找上门，压力就不会这么大了。有的人还觉得联储不对，就觉得那个调查人应该要找时机。我觉得这个观点我不知道对不对啊。然后我觉得他每天就新闻发布会的时候穿着各色鲜艳夺目的时装，化作喜庆的妆容，给人感觉，反正我没感觉到这种是压力大。反正呢，就是大家就说应该就是说自己思考吧，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吧。
好，谢谢您。
我觉得廉政公署的话，没有不会去就说无事生非嘛。现在还是那个自由党执政，也不会说来搞个自己的党，搞个自己的人来那个无中。
好，李女士，好，我们2分钟发言时间。好，谢
谢
您。好，谢
谢。
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啊，你好，主持人，你们辛苦啊！早晨没有睡到自然醒，就来为大家服务啊！这个很是纠结啊！这个对于这个省长这个事情辞职这个事情，我的看法呢是，他前段是就前面在新州的这个交通系统当中，他是交通部长吧，做了点事情，比如说奥普卡。再一个的话呢，在各个火车站修建的这个升降电梯，方便残疾人，对吧？这个都是大家能看得见的，对吧？这个可以说他有功啊，他有魄力，但是呢，也造成一些失误，比如讲这个轻轨问题，啊，这个反正有功有过吧，啊。刚刚这个别的听众也隶属他的一些情况，这就不重复了。但是我觉得呢，他这次就是犯了一个错，就是跟这个他的同事谈恋爱，这个作为一个省长来说，这个是一个大忌。你不要说在这种省长这么政府部门你这样做，就是在一般的。据我了解，有的餐厅啊，对员工有严格禁令，就是他们之间不能是男女朋友关系。一旦发现，必定要辞退其中一个。这种情况说不清楚的。对不对？更何况他那个男友又犯了错，这种情况你说他该不该辞职？你怎么讲不清楚的。所以就是按照一般的这种小生意上面，他也有这样一个规定，对不对？就是说，不能够有这样一层关系在里面，尤其是政府部门。所以，他这一次呢，我认为呢，可能也是他自己的失误， 造成，但是据他这样的这个地位造成这种失误，可能用失误来讲可能不太确切啊，可能他肯定知道是这样的情况啊。这种事情在权力机构里，怎么可能你有这样一个关系套到里面去啊？好嘞，谢谢啊。
好，谢谢老先生。好，谢谢。
就是说，怎么办呢？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面对新的领导吧。
好，看看他会有一些什么新的政策哈，带领这个新州走出疫情哈，走出这个经济的衰退。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好，那即将收听到的是9点到11点的广东话，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